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这人嘛，谁都离不开一个贪字，但是这个贪字可害人不浅呐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大土匪头子张延辉，你说这个家伙够狡猾吧？他经过多少事儿？但是为了这个贪字他也上了当了。他听说武汉的王大舌头王老板亲自来拜会他，给他拜年，哎呀，他心就动了一下。他琢磨着，跟这种人打交道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起码来说人家有钱呢，我万一有个马高凳短，靠着大树好乘凉。这是他心底是这么想的。另外他也想，大过年的是不是给我送来重礼呀、啊？像这种有钱的人暴发户出手大方，我就能发一笔横财，您说这是不是贪念呢？就这样他吩咐一声客厅见客，然后他出去亲自迎接。咱们说了，挺晚的了，天都黑下来了，院里那还唱戏呢，他一挥手，先别唱了，先别唱了，回避。于是锣鼓点打住，演员们纷纷走入东西厢房，都回避了。他率领了四个人亲自到了大门外，站在台阶上一看，哎呦，黑压压一片，来的人是不少。他发现众人有俩人抬着箱子的，有一个人背着东西，还有几个人手里都拎着包袱，甭问，大概是给我送来的礼物。他再一看，旁边放着一台四人抬的轿子，在轿旁站着个主。就见这个主高大的身材非常魁梧，头上戴着水獭帽子，身穿着皮袍，鼻梁上戴着墨镜，手里拄着文明杖，非常非常绅士。这个张延辉打量了多时，一抱拳，请问您就是王老板？贺龙啊，早就看清他了，你别看戴着墨光眼镜，借着灯笼的光辉看得十分清楚。一瞅张延辉这小子发福了，体重能有200多斤，成了个矮胖子，相短脖粗，戴着帽子，穿着皮袍，一脸的横肉，一对小肉包的眼睛。贺龙听他说话也一挥手抱拳，啊，失礼了失礼了，过年好过年好，我来给张大队长拜年来了。您就是王掌柜的？正是。哎呀，他心里说话都传说，王掌柜的绰号叫王大舌头，吐字不清啊，怎么这位说话干板多字的，一点也不舌头大呀，这怎么个茬呢？他心里就有点犯疑。贺龙看出来了，紧走两步来到他近前，把眼镜还摘了，把胸脯一拔，张大队长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，分别才几年你就忘了我了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张延辉这眼睛一对光就会看准，这不是贺龙吗？几年前在四川呢，双方交过手啊，贺龙的眼真毒，居然还认识自己。这贺龙是国家的通缉犯呢，南京政府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，听说他最近到了我们洪湖一带了，没想到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了，我的个妈呀，肯定要大祸临头啊，他找我干什么呢？他心里头咚咚咚咚咚一个劲儿的敲，但是他不摸底，不知道贺龙今天晚上带来多少人马呀，所以方寸已乱，是张口结舌。我这边啊啊啊 哎呀，恕我眼拙呀，我真就没想起来，闹了半天是贺军长。哈哈哈哈，想起来了，我来你不反对啊？当然欢迎欢迎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军长里边请里边请。说着话把贺龙还真就让进大客厅。贺龙扫了一眼，这屋真阔气，院套也大，足能有五进的院子，来回出入的人也不少，但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谁也没有惊慌的表情，都带着疑惑的眼光盯着他们。贺龙坐在客位上，张延辉坐到主位上相陪，现茶现茶，扣碗茶摆上了。贺龙就说，我说张大队长，咱俩一晃分别几年了，在四川打交手仗的事儿你还记得吗？哎呀，记得记得，军长的虎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我还记得那一仗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呀，我当然不会忘记了。军长，今天晚上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？只要有求于我，小人尽全力帮忙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张大队长，我听说你在京江两岸民愤可挺大呀，老百姓提着你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你没少做坏事，你又杀害了多少无辜，你又抢了多少财宝，能向我交个底吗？
这
张延辉一听到这儿，就感觉这种话茬不对，脸下的煞白，鼻子尖就冒了汗了，手很自然的摸了摸怀里的勃朗宁手枪，这一举动贺龙看在眼里。贺龙乐呵呵站起来一躬身，带着家伙事儿呢嘛，我看看什么牌子的。贺龙嘴是这么说，哎，但是手非常快，噌，把他的手枪就夺过来了，在手里头掂量掂量，好枪好枪啊，勃朗宁手枪，这种枪杀伤力非常大，难得张队长有这么把好枪，送给我可以吗？
军长喜欢，我自然高兴，那就送给您了。
贺龙回过头去，冲着身后的卢东升使了一下眼色，卢东升一直跟着贺龙，那是贴身保镖，换句话说他就是贺龙警卫队的队长，贺龙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知道贺龙的眼神叫他下手。卢东升也手疾眼快，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，对准张延辉的脑袋，啪啪啪，连着三枪，这张延辉连吭都没吭，扑通栽倒在地，是气绝身亡，脑袋都打碎了，还喘什么气儿？枪声一响，院里的人全被惊动了，啊，狼哭鬼嚎，张延辉这几个太太吓得嗷嗷直叫，可是东奔西走。贺龙站在院里高声喊喝，都给我站住，不准动，哪个动一动，当时叫他上天，都别动。这贺龙的嗓门也高，也真有威力，这几嗓子跟炸雷一样，乱套的院里顿时就安静下来了，有的上了墙噔啪又掉下来了，有的想跑站那没敢动。贺龙吩咐一声，集合，都到院里给我集合。男女老少一百来口子全集合了。这贺龙领来的人，站岗的站岗，放哨的放哨， 房上也压了顶着，墙头也是人，手都扣着扳机，把枪都对准了这些人。贺龙倒背着手开始训话，你们听着，张延辉作恶多端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我接受京江两岸百姓的要求，穷苦人的呼声，今天我把他枪决了，他是咎由自取，自己找的，你们不必害怕，既然匪首一死，既往不咎，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啊，但是得听话。过去跟着张延辉为非作歹的，希望你们金盆洗手，不要再干坏事。如果遇上我贺龙，我是定斩不饶。有武器的都交出来啊，马上交。外边也下了手了，把张延辉的部下全缴了械了。就这样，里应外合是大获全胜。咱就这么说，这仗干的这个漂亮。这就是贺龙善于动脑筋，有历史历史，无历史志，得了100多杆枪，金银财宝无数，端掉了一个土匪窝子，给老百姓解了气。这就是大年三十的贺礼。尤其现在贺龙现在经费困难，在他们家里头搜出来无数的金银财宝，当然这钱他也不是好来的。贺龙呢，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，拿出大部分救附近穷苦的老百姓，也让他们过个好年。这是贺龙这一路。第二路就是贺锦斋。贺锦斋负责解决义的哥。那位说，这什么名？此人姓义，也叫义蜀，是四川人。外号义的哥，因为他长得苍老，跟他同龄人站在一起啊，比他就看上去小十来岁。此人还爱留胡子，20岁胡子就有好几寸长，所以人送绰号义大哥。这家伙所干的坏事也不次于张延辉，三大害他排行在第二。贺锦斋受贺龙的指示，负责解决他。好在贺锦斋事前呢，就是2个多月之前跟这个义的哥呀有来往，虽然说没见过面啊，书信往来也有人给捎话，因为对他不太了解，所以呢贺锦斋想联合他双方合作。这个义的哥呢也有这个意向，只是迟迟未做答复。就凭着这层关系，贺锦斋也想了一条计策。有道是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把这义蜀给解决了，其他的迎刃而解。他事先派人跟义蜀先联系，说我叫贺锦斋，过去咱们联络过，我想咱们俩好好会谈一下，过年是喜日子，咱们在一起喝几盅，能合作最好联手合作，不能合作再分道扬镳，但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义主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呢，也考虑了多时，他一想贺锦斋不是吃白饭的，过去在国民革命军里做过师长，指挥过千军万马呀，见过世面的人，你说我跟他要闹翻了，我没有好果子吃，要能合作我挨着大树好乘凉，不能合作交个朋友，起码来说对我没什么害处。经过权衡利弊之后，这义大哥就同意了，说行。谈判的地点呢，就在天主教堂，时间都定好了，中间人跑了那么几次，这事儿定下了。到时候贺锦斋是提前采取了行动，带着50名眼明手快的弟兄起身赶奔下车湾天主教堂，按着贺龙的指示，啪啪啪啪全安排好了。到了教堂的门前， 这个义大哥也不是省油灯啊，谁没有点戒备心理啊？因此天主教堂里边是戒备森严，都加了双岗，子弹上膛，如临大敌。贺锦斋到了之后，有人到里边一送信儿，这义大哥一听真来了，问领着多少人，说不超过50人，手里没带着家伙事儿。哦，这义大哥多少放了点心，亲自出了天主教堂来迎接，在台阶这跟贺锦斋见面。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握手啊。这义大哥呀真显着苍老，看上去啊能有60了，其实此人还不到40岁。跟贺锦斋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天主教堂，屋里都摆设好了，分宾主落座。这义大哥就想问，这次咱们主要谈什么，怎么样个合作方式。但是这个屁话还没等坐稳呢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先下手为强，是后下手就遭殃。贺锦斋经验多丰富，刚要坐下，伸手把枪拽出来，对准义大哥的脑袋砰就一枪，这一下就打了个大结盖。这义大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哭求就栽倒在地。枪声一响，他手下人乱了套了。你像这帮土匪出身的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哪见过正规军呢？贺锦斋训练的队伍是什么样的，都是以一兵十的，再说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演练，因此把枪拽出来，啪啪啪啪一顿乱枪，击毙了10几个顽固的匪徒，余者全都跪地投降。因此这一仗打得也非常出色，缴获了数10条枪支，也得了不少的财产。贺锦斋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第三路是周逸群领导的队伍，解决了那个蚊子哥，进展着非常顺利啊。因此三路大军报捷，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，收获颇丰，大家一个比一个高兴，老百姓也过了个欢乐的年。到了1928年的2月初，贺龙、周逸群、贺锦斋这些人来到石首桃花山，参加了石首中心县委在斗子岭召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。没说嘛，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，随时与地方党领导得联系。贺龙、周逸群听取了书记李兆龙的汇报。李兆龙说，大革命失败之后，杨森的部队又川东到了我们石首县，对革命群众、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。石首被杀害的共产党员、革命群众超过200人。现在群众的情绪，一是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，二是留恋革命时的喜悦，三呢是担心暴动啊不成功咋办，结果不成功反遭杀害。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啊。贺龙最后说，各位啊，我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，可我看到石首人民的心是红的，血是热的，虽然杨森等反动派一次次血洗，可人民的愤怒烈火随时都可以冲天燃起。不过我们发动群众不要只挂在口头上，要付诸行动才是。哎，总指挥您说的太对太对了，我们一定要付诸行动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贺龙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和石首中心县委联合采取行动，一口气打掉了几个大恶霸，大大涨了革命人民的士气，大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，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。有一天晚上，贺龙对着灯啊两眼发直，周逸群看出贺龙有心思，问他，总指挥，
最近我有时候就发现您发呆，您心里想什么？
老周啊，我跟你无话不谈啊。在这儿呢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，按说做革命工作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动手，但是呢，我心呢一直想着原来的计划，我想回湘西去脱枪，结果在这儿就迟迟没动，没有达到我的心愿。最近我在想，既然这块形势这么好，咱就交给石守县委领导去干，咱们倒出身子还是回湘西为好，你看呢？周一群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你想的不无道理。湘西是您的老家，以桑植为中心发展队伍肯定能快，你想的不是不对，人杰地灵嘛。但咱这个事儿还要请示湖北省委做决定。贺龙说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跟上面联系联系，看看能不能得到批准。简短接说，湖北省委接到贺龙的请求之后，经过再三研究同意了。就这样，贺龙贺锦斋在这做着移交工作。在1928年2月20号这天，贺龙、周逸群、贺锦斋、卢东升、李良耀、黄鳌等15个人从焦山河动身，踏上了去湘西的征途。贺龙甭提心里多高兴，他也思念家乡啊，湘西是自己的根据地啊，多年不回去了，这要回到桑植见见父老乡亲是他多年的夙愿啊。因此几个人是边说边走，一路之上是小型夜住，是饥餐可饮。这一天就走到临澧县的县界，走到一个叫毛笔街的地方。毛笔街呀，还用问吗？一条街，看看天色过了午了，几个人觉着肚中饥饿。进了镇子之后，路边有个饭店，这饭店虽然不大，但挺干净。贺锦斋就提议，既然大家饿了，咱们进去吃点饭吧。嗯，行，走走走走。十几个人掀帘就进了酒馆了。哎，里边收拾的还挺干净。这掌柜的端了一盆炭火往中央一放，眼睛盯着贺龙就是一愣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